歌来敬拜。最近好像很多华人教会都没有事办的，宣道会、浸信会，连 Hillsborough 教会最近也停了，没有事办。所以今天有事办，我觉得很特别，替我们把感谢神的恩、神的爱的信息带出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主。我也是很感恩，这个教会，支持我跟师母在外面做的短宣工作，为我们带导，也用金钱来有具体的表现。我在不同的教会讲道领会，但是只有这个教会是这样，不断的来支持我。我们曾经有系统的来查启示录，第二、第三章七个教会。曾经我们花了五个崇拜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四个教会，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今天是我今年最后跟大家分享神话语的一次，因为礼拜二我就去亚洲做短宣的工作，然后就转到夏威夷宣道会，那里没有牧师，我答应了帮忙他们六个主日。师母迟点也会去泰国北部的地方，用英语老师的培训来做短宣的工作。我们有圣经的，请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结果就差遣使者要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把他所看见的、听见的证明出来，然后写下来，就是我们的启示录。名字叫启示录，就是记录神向使徒约翰在伯莫海岛里面所看所听的记录下来，所以叫做启示录。我们也温习一下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个是向约翰启示的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第二十节提到这个启示的来源，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要写下来，来告诉教会。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封信的共同点，写信的都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这里所讲的七个星，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在世界上设立教会，就是为他做见证，在黑暗的时代，在幕后的日子，来为他做光做盐，来见证他。我们曾经花了五次来看第二章的四个教会写给他的信。一个是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第一节。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第三个，那个是第八节，第三个是十二节，别加莫教会，第四个是十八节，推亚推拉教会。今天呢，我们是一天一次要把第三章里面提到三个教会都讲清楚，但是时间不一定很够，而且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特别的报告。所以第三章第一节是写给撒迪的教会，然后第 六节、第七节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第三章的第十四节是写给老底家的教会。大家手头上有一个简单的表，就是用一个表把三个不同教会，我这里有三个不同教会的内容大纲，但是因为不够时间，我就只浓缩的把它用一个图表把三个教会的几方面列出来给大家来参考。所以七封信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教会，是写给代表教会的七星七个世界。相同的地方开头的都是讲清楚是谁所写的，最后的结束大家可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每一次写给教会的信都会这样结束的来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当然每一封信写给具体的一个教会，但是信的内容不局限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这里很清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个情况就好像你上课的时候，老师叫陈大明，他们到他站起来，老师就跟陈大明讲话，但是假若是只要向他讲话的话，应当叫他去这个教员室各室下来跟他讲，但是是叫他站起来是当众对他讲，但是班上所有人都听见的。同样的，写给七个教会的信，这里每一次结束的时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一次我叫大家拿给两个手来拉两个耳朵，大概你会还记得温老师把我们好像当作小学生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耳朵，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我们就今天从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向使徒约翰在伯摩海岛的意象里面启示的内容写的三封信，还简单扼要的来提一提。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表，你会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七个教会通常都是把谁讲的话，然后把每一个个别教会的长处缺点列出来，再给他们劝勉警告的话，然后再给他们应许，再来一个总结。但是今天我们看的三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对他们没有称赞的话，意思就是一无是处。对腓拉铁非的教会没有批评的话，就好像非常欣赏他们。但是呢，撒迪教会又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三章第一节找到的，我们重申来站起来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同声念：你要写信给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请坐。 特别的一点，就是撒地教会给他的信息里面第一节就提到，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 陶有其名，没有其实。说是教会应当是与生命的主连接的，是有生命的，按理是这样，实在的情况里面很清楚说其实是死的，跟生命的主没有连接，那是非常可怜的事情。没有生命的教会跟元首基督没有连接在一起，那算是什么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是几代的基督徒，祖父、曾祖父啊等等，都是信主的。其中有人可能是牧师传道，但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不一定每一个都是信主。虽然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去主日学，看样子好像信主，因为他也受洗。情况是什么？像犹大一样，犹大按样子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去，他也去了。耶稣行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叫他们叫人众人做什么，他也做了。按外表，他是使徒，实在他不是使徒，没有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人有吗？有。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徒有其名、没有生命的实际。假如有的话，这里说圣灵向众教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盼望今天，假如你底子里面没有重生的，就没有生命。今天圣灵想向你讲的话，你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错过蒙恩得救成为神儿女的好机会。因为今天福音好消息已经传给我们这些罪人，都可以蒙恩得救。不过通常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小孩不一定重生得救。就好像我爸爸在广西柳州，我在广西出生，然后呢宣教士从美国去了广西向我爸爸传福音，他信主的，他信主有感动要服侍主，去广州 广西梧州的剑道神学念书，后来打仗就没有去了。后来我出生，他就给我名字以诺，鼓励我与神同行。但是我真的重生得救呢，是中学最后一年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爱主的弟兄给我分享，那一天我是重生得救了。哇，接受了主以后呢，我回家走的路上很轻松，罪担已经脱落。我走路的时候看这个长洲小岛是没有汽车的，都是走路的，我看每一棵树那绿色都是很漂亮的。哇，我心里有那种喜乐，那一天体会的是从来没有体会过，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我是教会里面长大吗？是。我是爸妈要我们从小就主学吗？是。但是我有名没有实。今天我把自己的见证向我们在座的分享，假若你还没有享受神儿女的福分，圣灵向你讲的话 你应当听，不然的话你自取灭亡。不要怪圣灵不告诉你，也不要怪我不博这个机会跟你讲。今天是感恩节，应当讲感恩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要把三个教会的信息都讲完，其中一点我有个很大的负担，今天要向我们在座的还有你家里的小孩来提醒这个事情，不能徒有其名没有实在。这一点呢，在美国加拿大的亚瑞裔的教会Asian Church， 无论是越南的、韩国的、中国的，很多教会都是老化断层了。中国教会还好，因为中国大陆很大，门开一点点，很多人出来了。但是韩国呢，教会很兴旺，很大，几千人，但是韩国现在经济很好，很少人要离开韩国去美国、加拿大。结果教会里面呢，老一辈的去世了，年轻的进了大学，受了这个非常liberal education， 这个中自由派的思想，反宗教，反理性，反什么，受了后现代影响，很多去了大学就不去教会了。你去上网，北美加拿大的韩国教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叫做 silent exodus， 很安静的大怎么讲出走，就是断层了。教会里面只有老的韩国侨民，年轻呢不见了。为什么？小孩有基督徒的名字，没有实在生命。这一点我提醒你，假如你的儿女还没有重生得救，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对天堂地狱完全不愿意接纳，你有责任。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你没有做好的管家，趁他们还在家的时候，你用生命的见证，用话语的提醒，免得他们只有名字上是基督徒，实在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第三章第二第三节就提醒了，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警醒，要警醒，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能清楚得救，剩下的快受世界的潮流风气影响，警醒的把它坚固起来。还有这里提醒要悔改，要警醒，不然的话神的审判好像贼突然记得之间来到，那就非常可怜了。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七节，写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信，里面提到写信的哪一位，启示的哪一位是圣洁的，是真实的，还有拿着大卫的钥匙的。这里三点提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这里提到腓拉帖腓的教会很算是不错。第八节提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非常好的一回事。在各样的潮流冲击，在异端邪说的流行，在世界的风气败坏里面，还能遵守神的话， 很难得。这里提醒说，这位启示的主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他的权柄是绝对的，他开了门没人能关，他关了门没人能开。现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基督徒受迫害，福音信实禁止不能传出去，在外面向人传福音要坐牢，派单张的是禁止的等等，这样情况里面，但是你跟我可以放心，因为启示的那一位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他的权柄很大，他打开门没人能关。我们要相信这样一回事，包括我们当中有些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你向他传福音，哇，他心很硬，你心里面常常会想，为什么你不可以软化下来听这个好消息呢？你心里会觉得很可是，但是你跟我要忠心的去传讲，因为他的心门什么时候开，你跟我不知道，他知道，他开了门没人能关，所以我们就好好的靠着主忠心的去传讲。现在好像没有效果，因为门还没有开，主权在他那里，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他们话听话不听，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吩咐，尽我的力量去讲。我们不忠心的去传讲，神要向我们追讨流人血的罪，就好像他对以斯帖先知所讲的话。很特别值得提醒大家，要很警醒的第九节，三章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很宝贵的，我是已经爱你了，我是已经爱你。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很难得。有一次小孩很坏，我打他，然后我就骂他，我说你这么坏我赶你出去。嘴巴讲完以后，圣灵在我心里就让我想起圣经的一句话，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是出于哪恶者。我说你不乖我就赶你出去，讲完以后圣灵就叫我想起那句话，整天就想那句话，我就在心里面跟神讲道理，我说我从小都是妈妈这样吓我的，我是这样吓大的，从来不乖，妈妈就说你不乖我就赶你出去，我不知不觉把我妈妈的习惯又拿出来了。但是圣灵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后来晚上，我每天晚上跟小孩祷告，晚上祷告的时候跟小孩说，爸爸今天跟你讲那个话，就是你不听话我还不会把你赶出去的，我不该这样讲。做爸爸的向孩子认错很不容易，但是圣灵整天感动我，那个跪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要讲这个话。但是神爱我们呢，他已经爱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信实守持爱的主。你看旧约 以色列人一次两次三次违背神，背逆神，把先知也杀害，但是神还是不断的来爱属他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儿子差来。为什么？他已经爱了你跟我，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记清楚，是没有条件的。有一天你坏，魔鬼控告你，魔鬼是从头就是控告人的，在试探夏娃的时候，神是什么什么来控告神，他是这样控告的。所以有一天你很坏，魔鬼撒旦在心里面跟你说，看你这么坏，神也不管你了，他不爱你了，你看你祷告他都不听了，不要受骗。神已经用没有条件的爱爱我们，他的爱不像我们，我们爱是有条件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罪人把神差来的独生子赐钉在十字架上，神已经把他的震怒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死的时候，天黑暗，地震动，但是神因着他爱子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已经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无罪得到释放，因为他承担你跟我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因他流的宝血我们的洁净，是没有条件的爱。有一天你很坏，坏到一个地步，魔鬼来控告，然后告诉你神也不管你了，不爱你了，不要受骗。神已经用他无条件的牺牲的爱爱我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守圣餐，就是温习他对我们的爱。但是十一节提醒我们，所有的要持守。我们若能持守十一节，第十节说，将来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也会保守你免去试炼。但是我们先要在神面前持守神所给我们的，他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他给我们宝贵的真理，他赐给我们圣灵住在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宰备自己。耶稣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有安息，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界人所赐的，我给你的平安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已经应许这样赐平安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保守持守这个平安。什么时候你去做一个决定去办事情，没有圣灵的引导，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做了。虽然好像按理好像合情合理，但是神没有给你平安，你就不要做。你不按照神的带领去做，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是凭自己的血气的冲动乱去采取行动，神不会负责，你要负责，因为你没有持守他给你的平安。我们一定要成长，小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怎么样，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也很远啊，管不了了，他们也不明白你的处境了。我们当初很多人到外国留学，爸妈在家里，你跟他讲留学的事情，他们莫名其妙，从来没有来过，可能爸妈还都没有念过大学，所以念大学什么他们都不懂，你去问他们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好好祷告，每一个事情求问神， 神赐给你有感动，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神就会给你平安，这个平安要持守。你要慢慢从小的事情来学，仰望求问神，特别是夫妻两个人已经信主的，一起同心祷告。假若是神的带领，会给你夫妻两个人都同心，有同一个感动，有一个这样的平安去做，那就最好。假若只有单方面的，另外一个还是也是信主的，也是爱主的，也同心跟你一起祷告，他心里还没有平安，那你就慢一点，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冲动，要按照圣灵的感动，这个所赐的平安要持守。你能这样持守这个平安，神就会保守你。我盼望你听懂这个真理。你说信主，很多事情找属灵的长者，他们带你信主的，他们跟神关系很密切的，所以你去求问他们，他们会按照神给他们的智慧来提醒你。但是慢慢慢成长以后呢，你就自己去求问神了，不要靠人，人都不可靠，人都不可靠，因为人都是曾经堕落败坏的，都有自己软弱的时候，有自己低沉的时段，但是我们靠主的带领，按照圣灵的感动，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当走的路，这个是圣经的应许。但是我们要这样学习，要持守。我们很快来看第三个教会，图表里面提到鲁底家的教会。鲁底家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第三章很清楚的说，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冷也不热，我不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以前还没有温家宝，很多时候我去开会，人家都问你姓什么，我说姓温。中国有姓温的吗？后来有个温家宝事情简单一点，通常以前我都会说我是温柔的温。我有两个男孩，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前我们都以为是女的，温师母也把粉红色颜色的东西买了 pink color 的东西，也想好了名字应当叫温柔了，假如是女的，没有想到是男的，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孩子生下来穿的都是粉红色的东西，以为他叫温柔。有一次我就跟人家说我是圣经所温柔圣灵果子的其中一个温柔，他说不是，是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哇，他讲那一句话我心里很难过，我也不能改姓。温是什么？是不冷不热，就是温嘛。所以他这样讲，好像我这里写了不冷，那里写了不热，所以他把我的念上的都念出来，不冷不热就是你的姓。所以他那一次讲呢，我对鲁底家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特别的很敏感，好像特别对我讲的，你不姓温，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不冷不热的情况，很多啊， 起初信主的时候啊，心很火热的，早上起来第一个事情就要看圣经。现在呢，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个事情看什么？看手机啊。手机是人讲的话语，圣经是神讲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人的话语常常会有些讽刺你的，或者是搬弄是非的。每天早上你应当有热心热爱神的话，起来第一个事情想到神的话语，第一个事情眼睛打开，求感谢主给我新的一天，然后主啊，今天我该做什么。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热心真的是很难介绍给人家的。看见人家不信主，心里面很火热，哎呀，你要下地狱了，所以嘴巴忍不住就要向他传福音。现在呢，圣灵感动，好了，一个单张给你，我这人完了，信不信有你的事情，上天堂我算了，我交了账，单张已经传交给你了。这是什么原情况？不冷不热，人家下地狱也跑，不管他死活，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是也这样吗？教会太多了，我们叫这些叫老油条的基督徒，吃下去很难吃的，掉了又很可惜。是什么？油条应当是炸起来，你们不是广东人可能不会吃油条啊，有吗？有的哈，豆浆油条好像大华也有的。油条隔了一天两天不好吃，掉了又很可惜，这样的基督徒吗？很多，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要守圣餐来温习主的爱，不然的话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基督徒一定是很冷的。结果怎么样？主说你既又不冷又不热，我就把你吐出去。但是呢，这里有提到第十九节，这里提到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这被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假若你是冷不热的话，要发热心。怎么样去发？十九节就是接受神的管教。凡管教的事都是不好受的，管教是打醒我们，让我们回转过来，醒悟过来，回到神哪里去。今天我不晓得你生命里面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神在管教你？假若神管教你，你好好的乖乖的回到神的怀里。你不听话，他用圣灵微小的声音讲你，讲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他透过弟兄姊妹的提醒你不管，你一意孤行的离开主，不按照主的心意，不遵从神的旨意，可怕的结果，神就会任凭你这个，任凭你那个。埃及法老王一次又一次来不让摩西的要求，让神的选民离开。圣经就提到一次两次三次，神就任凭他，让他做自己的事情。
不管教了。这样的人很可怜啊，很可怜啊，因为他一意孤行，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看真理的光光照他去走路，但是要选择违背神旨意的道路，结果神就认捧。有一次在一个团契里面，有两个弟兄跟我交通，这么巧都是一起谈话。一个弟兄讲到他现在在属灵生命追求里面所受的管教，心里面很难受，跟我讲。另外一个弟兄站在旁边听，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信耶稣都很顺利，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的。我后来要跟那个受管教的弟兄谈话，就没有搭上嘴跟他继续讲话，后来就离开了，因为我是讲员，根本就不晓得是谁跟谁。后来我就常常想这个弟兄跟我说的话，他说从信主到今天从来没有遇到什么什么风浪，什么什么考验，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机会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可怜啊，神认捧你啦，不管教你啦。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也忘记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弟兄，反正我每次想起那个弟兄所讲的话，心里面好像很高兴，你看我信耶稣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好，从来没有什么考验，什么也没有风浪，什么都没有。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吗？只有你知道，魔鬼也知道，神也知道。假若是这样的话，可能神已经认捧你，后果很可怜。宁愿接受神的管教，神说我要反手架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去你的杂基，所以他会用很多方法来帮助我们醒悟过来，回转过来。不然的话，神认捧我们，我们就很可怜。因为凡他所爱的，就在被管教。第十九节，二十节更精彩，我用二十节做结束。这里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哇，这句话很宝贵。什么宝贵？我们香港来的基督徒办事都要讲效率，假如用香港基督徒办事有效率的想法，这句话应当是这样讲，看啊，我把派天使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只管讲，我可以供应你。结果呢，凡听见我声音的打开门，我就派天使来把便当派给你，吃饭带去公司那个便当啊。假若是这样的话，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做啊？第一，耶稣不需要自己来，派天使来了嘛。第二，天使是很难干的，为什么？亚述大军来攻打神的选民，神派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处理18,800的亚述的兵，厉害吗？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假若神要把事情弄好，他就说你打开门，天使就把便当派给你。神不是这样的， 神是注重关系的，关系是要付代价的。现在小孩在家里，哥哥在自己房间，妹妹在这个房间，连打开门谈话都不需要了，手机拿出来，为什么？省时间，而且手机在我这里，我控制，我要我就发出去，我不要机关起来我就不听。但是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亲身的来到世界上，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现在人用 social media Twitter WhatsApp WeChat Wire Instagram You name it They have it 都是很方便 24/7 每天24小时都可以连在一起，但是真的人的关系好吗？越来越坏。那一种的联系是一种虚拟的实在 Virtual reality 不是真的 reality， 但是神要求的是真的 reality。 他亲身来到世界上，他还说你要打开门的话，我要进到他哪里去。这里特别提到我与他，他与我做什么？一同通信，一同坐席，坐下来吃饭， table fellowship， 在桌上有交通。我们中国人一见面都是关心吃饭的问题，也很喜欢一起吃饭。为什么？不光是吃饭，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感情就培养了。神现在要求的是你跟他，他跟你一同住时有密切的关系。我一个博士班学生，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 online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用 virtual reality 做 pedagogy， 用这个虚拟的真实来帮助人学习。我给他开玩笑，我说Online dating 是不能生孩子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虚拟里面无论是怎么沟通，不是真的个人的交通，是不一样。神要求的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今天主在你心门叩门，在哪里叫？邀请你把门打开，他要进到你的内心里面，他要进到你的家庭里面，他要进到你的婚姻里面。他要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你愿意吗？他是敲门等你了，他没有派天使把门就这样打开闯进来，他从来不会硬来的。他还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由他情愿吧，耶路撒冷的女子啊，由他情愿吧。他有这样的邀请，他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你答应吗？主今天要进到你心里面，还是你心已经充满世界，人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神要进到你的婚姻里面，神要进到你的家庭里面，看啊，我在叩门等你开门，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你是等候向我们施恩的主。主啊，你爱我们，亲自的来到世界上寻找失丧的人。 主啊，你爱我们，甘愿在十字上为我们承受的罪的刑罚，为我们最后一口气都放弃了，最后的一滴血也为我们流了，是为了成就救恩，使我们的罪得赦。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你已经爱我们了，你爱的你要管教。主啊，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有弟兄姊妹现在今天在管教里面是不好受的，但是提醒我们，管教是让我们归回你那里去，让我们醒悟过来。主啊，不要任凭我们继续的来做你不喜悦的事情。主啊，不让我们当中家人里面、教会里面有人按名好像是活的，实在是死的。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有儿女没有清楚得救的，求你给我们把握机会，好好的把真理的信息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忠心的传讲，我们每天为他们代求，你成就你奇妙的救恩。我们将仰望交托，奉耶稣名祈求，阿们。